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节目里呢，查克老师要集中谈论耶稣是谁这个话题。
耶稣被控以犹太人的王这个罪名，其实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更是荣耀的君王。
耶稣受审的时候，许多在现场的人虽然亲眼目睹一切，却不明白事情的属灵意义。事实上，他们身处现场并不是因为真正想知道神的旨意的成就，而不过是碰巧在那里而已。控告基督的人想在宗教领袖面前打击他，败坏他的名声。在这回的今日灵粮节目里呢，查克老师要指出，群众在一个不合法的法庭所做的反应，实际上越叫耶稣基督的神性光芒光芒四射。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没有圣经的朋友请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准时的一起来查考圣经。今天我们继续查考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节里说，一到早晨，这个审讯呢是在晚上进行，现在是早上了。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一和第二节继续说，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借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只能扣耶稣反叛罗马政府的罪名，控告他自称是王。他们诬告他，虽然那是假的罪状，他们也指控他说过不必交税给该撒这类的话。所以呢，基本上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在罗马法院控告耶稣的罪名。但是这些罪名呢，就足以判处耶稣死刑了。好，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到十五节，经文这样记载说，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就是逾越节，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罪状。许多年来，一些圣经的批评家认为，圣经中有关比拉多这个人的记载啊，有些矛盾。在他们所发现的罗马人的记录里呢，并没有任何一个管制过犹大地的巡抚名叫比拉多的。所以呢，那些圣经的批评家为了要在学术上啊炫耀一番，都很积极的啊，也随时可以找出一些圣经上的矛盾来断言圣经的记录是不可信的。又说那些人名也没出现在任何别的记录里啊，或者任何其他的资料里，因为没有任何资料提到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所以呢，这些圣经批评家就确认圣经必定是伪造的，并且说你不能依赖或者相信圣经啊。然而这些人因为发表了他们的声明，而报章呢也极乐意刊登他们的所谓的研究成果，结果呢反而使他们恶名昭著。然而当考古学家在该萨利亚进行考古挖掘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偶然发现了一块有趣的石头，上面呢有比拉多的记录，石头上刻着犹大帝的巡抚这几个字，而且呢还有关于他做巡抚的一些文字。所以所有这些学者以及所有批评圣经的人，当然他们发表关于圣经的言论呢都是不真实的，圣经仍然像一个铁砧一样屹立不动，铁锤打在铁砧上也被砸坏了，被丢到一边。现在众所周知，更多的考古发现呢已经证实了比拉多呢确实曾经在犹大地居住过，管制过。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了更多关于比拉多的历史。有趣的是，现在呢人们随时都想在神的话语里啊挑毛病，或者是怀疑神的话。而且呢只要他们发表怀疑神话语的言论，就可以受到欢迎。但是当考古学家发现这块有关比拉多的石头的时候，报纸上呢却对这件事轻描淡写。你知道吗，有些人呢就好像低着头啊，双腿夹着尾巴偷偷的溜走了。他们希望人们忘记他们发表过的言论，说并没有比拉多这个人。耶稣被控以犹太人的王这个罪名，其实啊，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更是荣耀的君王。但是耶稣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在以赛亚书上说，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有可能聚集在比拉多面前的群众呢，不是为耶稣的审讯而来的，他们聚集在这里可能是为了要释放巴拉巴这个人。群众聚在这里可能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知道巴拉巴犯的是叛乱罪，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呢，这并不是一桩坏的或者是邪恶的事啊。事实上在犹大地经常有这种反罗马政府的问题发生，许多犹太人起来反叛，因为有很多爱国的狂热分子， 他们憎恨罗马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所以呢，经常有人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者。当然，巴拉巴这个人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个民族英雄，因为他敢起来反抗罗马，所以呢，很可能群众在这里聚集呢，实际上并不是想亲眼见证耶稣的审讯，而是想为了争取巴拉巴得到释放，大伙儿呢要给罗马政府施加压力，叫巴拉巴得到释放，因为他像是个受欢迎的人民英雄，而耶稣的审讯呢，只不过是他们刚好碰上了一件案件，他们自己却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这个人，或者是他究竟是谁，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人会说，哎，瞧，哎呀，这些群众真是变幻无常啊，几天之前他们不是在喊叫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吗？可是现在呢，他们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哎，会不会他们完全是两批不同的群众呢？而不是因为他们变幻无常的态度呢？其实呢，真正想要看到耶稣被处死的，只是那些大祭司文士，而这些群众在这一天聚集在那里呢，实际上呢，是想要帮助尽快释放他们的英雄巴拉巴。我们也常常听到人们对巴拉巴会投以邪恶的眼光，会批评说，怎么这些人竟然选择释放这个杀人犯叛乱者呢等等。其实呢，就是因为巴拉巴是个叛乱分子，所以他好像是受到群众的敬仰。就反抗罗马政权这件事来说呢，他可能真正是个人民英雄。然而不管怎么样吧，群众选择的是一个罔顾法律无法无天的人，而不选择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他们的选择实在是很可悲呀。这往往呢也反映出人们的态度，通常呢选择不法的而不选择那些守法的。比拉多是个审判官，他却向群众寻求指引来做决定，这对于一个审判官来说呢，是种很不寻常的举动。但是在这起案件中，这却是个意义深远的举动，因为实际上呢，这是群众的选择，是群众个人的选择，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决定，你不能够由比拉多去为你做决定，你必须为自己做决定，然后呢，你为自己的决定又要负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耶稣基督的审判官，究竟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呢，还是他是个骗子，是个冒牌货？他真的为世人的罪而死吗？他真的要从死里复活吗？这是个闹剧吗？还是个开玩笑欺骗人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审判官来裁定这个历史的事实，决定究竟人们向你报告的这个事情是真确的呢，还是虚假的呢？最后呢，你要做决定，究竟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耶稣呢？这个又称为基督，犹太人的王，这个人。然而整件事具有讽刺性的转折点，是在于你个人要根据耶稣基督来审判你自己。这个讽刺性的转折点就是，你对耶稣的决定根本与他的命运无关。 虽然你要做裁决，可是你不能决定他的命运，而事实上是你自己在决定自己的命运。你是相信他，接受他，承认他，你就得着永生。你不相信他，你就遭受永远的咒诅。所以当你对耶稣基督要做怎么样决定的时候，你作为审判官就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是个审判官，但是我的命运却被自己做的裁定所决定了。耶稣是谁，他就是谁，你不能改变这一点。他现在是谁，他一直就是，将来也是。你对他的裁决一丁点也不能影响到他，但是你对他的裁决呢，将决定你要在哪里度过永恒。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是为了方便执行正义，这却不是真正的正义啊，弟兄姐妹。虽然你知道那是错的，但仍然屈服于群众的意愿，向群众的压力让步了。虽然你知道什么是错的，知道那是很难坚守的一种立场，你的内心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的内心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但是总有压力来反对你。这个压力呢，叫你做了错误的决定，做了错误的事。当一个人不能够为自己所知道是对的、真实的事情站稳立场，却屈服在压力之下了，那是何等的悲哀啊！比拉多呢，为了叫众人能够喜悦，就释放了巴拉巴，却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将耶稣鞭打了。经文里说的很简单，将耶稣鞭打了。但是鞭打囚犯是罗马统治下最惨无人道的刑罚之一。事实上，由于这个刑罚是那么的可怕，以至于罗马政府有一条法律规定，罗马囚犯若是罗马公民的话呢，首先在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是不得施予鞭打的刑罚。鞭打的目的呢，只是要叫囚犯招供。你或许听说过，在美国呢曾经沿用过旧的三级审讯方式，当然现在最高法院已经禁止不用了。你知道吗，负责审讯的官员会把炽热的灯打开，他们会不给你吃饭，不断的拷问你，使你在思想上疲劳轰炸，最后你疲惫不堪，不得不签字认罪等等。这是过去要逼囚犯招供的第三级的审讯程序。现在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罗马政府使用的呢，是第十级的审讯方式。而钉十字架在罗马政府的刑罚中是属于第十级的。他们把囚犯反绑在一根柱子上，背部伸直，赤裸着，然后呢就拿一条皮鞭子，上面嵌着尖锐的小铅片和玻璃碎片，拿来抽打囚犯的背部。他们使用这种酷刑，要鞭打囚犯39下，把他的背部打得皮开肉绽。通常呢，还有一个文士站在旁边，把囚犯喊叫招认的口供能够记录下来。这个做法就是当皮鞭抽打下去的时候，囚犯可以喊叫招供所犯的一件罪行， 当他招供了一些罪行之后呢，他们再继续鞭打下去的时候呢，就一下一架渐渐的减轻鞭打的力度，这样呢就可以帮助罗马政府处理难以侦破的案子，然后才把这个人送去处死。这种做法呢很有效果的，因为鞭打带来剧烈的疼痛，所以呢有记录显示啊，很多遭受鞭打刑罚的人精神错乱了，很少能够存活下来的。通常呢他会因为失血过多以至于死于这种可怕的剧痛当中，许多囚犯就在被鞭打的时候死了，许多呢被打得发疯了。以赛亚说主呢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因此他不开口。当他们鞭打耶稣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罪需要承认的呀。当然如果他不承认，那么他就被抽打得越来越重，直到被逼着要认罪。既然没有罪要承认的，那么耶稣承受了最重力度的那种酷刑的鞭打。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啊，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会继续来研读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欢迎您来信谈谈收听这一章的心得。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不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肉身是否仍有气息，坟墓绝不能够拘禁他。就像查克老师刚才谈到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所埋葬的并不是永活的救主，而是埋葬了历代以来每一个把神理解错误的恶劣观念。待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他的总结，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将谈到耶稣怎么样继续遵行父神的旨意，即使到了他的生命好像要被死亡吞灭，他仍然坚持不懈。下次的内容是您不容易错过的，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比拉多呢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那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这个人我怎么办他呢？这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心里决定的。这位称为犹太人的王的耶稣，你要怎么处置他呢？你知道吗？你必须要与他做个了断。他是个激进分子，而作为激进分子，你就不能采取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他。你必须要有某种意见，你必须对他有些决定。你知道，你要么相信他，要么不相信他。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拒绝他。要么你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他。换句话说，你不能中立，你必须采取某种立场，是站在这边呢还是那边。你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不能做骑墙派。 不接受他就是拒绝他，不承认他就是否认他。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决定自己要怎么对待耶稣这个人，他又被称为犹太人的王。你得决定，要么你接受，不然你就拒绝，要么相信，不然你就不相信。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必须要做出选择。下次的时间节目里呢，我们再一起来研读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希望您能够继续准时收听。好，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